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5号礼拜一早上8点30分。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欢迎回到我们早晨财经速解读啊。周一早晨呢、这个讯息量总是特别的多啊，所以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一个焦点吧。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哦。好，礼拜五，美国六月份的非农新增就业人口数啊，来到了85万人哦，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科技股呈现了高度的劲扬，美国股市持续的在礼拜五创了历史新高，标普呢也连续的第7个交易日创了新高纪录哦。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哦，这一次六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是85万人，预期值是65万人哦。那么前值呢也是从58万人哦，这个持续的一个上调。好，所以美国六月份的失业率报在 5.9% 哦，预期本来是 5.7% 哦，但比这个想象中还来的严重哦。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个缺工的问题仍然持续的存在。造成了这个供给人口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哦。那么如果从四大指数来做观察的话，过去一周纳指涨幅接近了2%，标普以及道琼分别上涨了 1.7% 和 1% 哦。那尤其是在科技的板块哦，这个整体的资金轮动比较明显一点点哦。所以有没有可能美国可以当成这个前车之鉴啊，作为台北股市目前仍然传产当道未来局势的变化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台北股市未来跟美国股市一样啊，传产的资金渐渐回到科技股呢？这个值得我们多做观察喽。我们先看一下道琼的表现哦，道琼礼拜五上涨了152.82点，0.44%，收在34786点哦。那么目前要挑战前波的一个新高，然后就是这一根长长的上影线。标普500指数已经在一个创新高格局了所以整体的幅度的变化看起来就特别亮眼了在过去7个交易日是持续的小碎步，上方没有卖压，持续创新高的可能性也是偏高。礼拜五上涨32.4点，0.75%，收在4352点哦。纳指的表现上涨116.9点，0.81%，收在14639点哦。整体的一个这个多头氛围表现的比标普还要更强烈一点因为资金大量的从传产的道琼回流到科技股板块。那么费半的一个部分呢，表现的话就比较属于一个震荡水平喽目前是微微跌破5日线，上涨20.8点，0.63%，收在3315点呢。做个结论。目前贪婪指数大概在45左右处于一个相对中立阶段，不建仓也不调节就让获利自由的奔跑即可。好，那本周还有几项重点讯息来跟各位做一些聚焦第一件事情是上周五延后的 OPEC 的这个延后增产的一个协议在礼拜一就今天会持续的来进行协商上个礼拜本来以为 OPEC 可能就会释出一些增产的讯息出来结果想不到这项会议谈判这个持续的延后所以造成油价在上礼拜五持续的挑战新高那么上周OPEC本来在8到12月的原油增产上达成了每天40万桶的原油共识预估整体的下半年可以生产大概200万桶的原油，但是最后阿联酋这个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协议他认为应该可以提前，不用等到8月，在7月就可以所以持续的延后反而中了其他OPEC 成员的一个下怀，对不对？因为一直延这项协议搞不好就延到8月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增产是势在必行，那么等这项消息确切的传出来，就会对原油价格产生极大的压制力道。那包括联准会六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在本周四就会召开了我们知道联准会最近是动作频繁说出什么话都有很可能影响到股市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整体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在整体联准会转鹰派的效果底下市场虽然有被转鹰派的言论给 这个稍微反应一下，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的多头氛围哦。所以我们看联准会会不会使出更加剧烈的鹰派说法来刺激哦。尤其哦，现在联准会的隔夜负买回操作已经非常之明显了，但是市场感觉没有大幅的反应哦。有没有可能在六月份的纪要上，联准会直接针对缩减购债来进行前瞻指引呢？这是有可能的哦。我们到时候就来看市场怎么做反应哦。台北股市的一个部分哦，七月份预估会有150多档的个股会即将进行这个龙卷的强制回补，大概有2.7万张哦。所以一旦七月份这种轧空行情陆续出现的话，有可能会有一波喷出段哦。所以我们后续都来看一下整体台北股市多空力道的一个争执状况哦。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这个针对上礼拜的一项重大新闻来做一些解析哦，是关于 Intel 是否会成为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哦。这项新闻呢是从日经传出来的。日经说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已经获得苹果和 Intel 两大客户，而且 Intel 包下的产能可能比苹果还要来得多哦。这对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哦。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在衡量这种一个公司、一家个股、一家企业的增值发展啊，你必须去找它的需求方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苹果市值如果是5000亿，那么台积电的市值就永远到不了5000亿的这个门槛嘛，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它是它最大的客户，苹果肯定比台积电大，所以台积电永远没有超过苹果的一天，除非它的需求方改变。而这一次日经所释出的新闻是什么？就是 Intel 有可能取代苹果成为台积电最大的客户。那么台积电的体量是否就可能可以持续的上调呢？现在市场上对于下半年晶圆代工，尤其是苹果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 iPhone 13所需要的 A15 的晶片哦。那它采用的是台积电5奈米的制程，目前台积电的这个制程所带来的营收主要还是集中在7奈米左右哦。所以持续的进行5奈米的扩产，有可能在下半年5奈米就成为台积电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哦。那么现在来看哦， Intel 它想要购买的并不是5奈米的制程，它要抢先苹果提前下单啊。你知道5奈米哦，这个现在台积电还正在扩产而已哦，都还没有扩产成功开始量产哦，它只是在一个扩产阶段而已哦。结果 Intel 决定要先进行3奈米制程的订单啊，所以这一项因为3奈米制程呢，它对于运算的效能可以再提升个10%到15%，同时可以降低25%到30%的耗电量，所以这项消息引起市场上持续的一个探讨。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目前的几大客户分别是谁。我们看到从2019年到2020年你都看到，其实到2021年也是苹果一直都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占了总营收的 25% 左右那第二名本来是这个中国的华为旗下的海思晶片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中美禁令之后在今年台积电应该不会供任何的晶圆代工给华为所以华为这一方面这个让他自己去苦恼吧。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名的宝座一定会换人那你看到前几年前几名大概都是高通啊、NVIDIA 啦、博通啦、AMD 啦、Intel 在第七名左右联发科有 8.2% 所以如果照之前的排名来重新做排列的话，那么2021年这是上半年所进行的预估啦，苹果应该还是最大宗，但第二名有可能是 AMD， 也有可能是博通，也有可能是联发科。除非 Intel 抢先把3奈米的订单全部抢下来要不然这个 7.2% 你觉得有可能成为台积电第一大客户吗？我认为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今年最有可能成为台积电第二大客户的是谁？ 其实是 AMD， 然后再来就有机会是联发科了。那你可以理解到，过去 AMD 和格罗方德他签订了晶圆供应的协议，因此他之前必须要让格罗方德作为主要生产晶片的代工方，但是18年之后，因为格罗方德已经决定要取消7奈米的制程技术，那么 AMD 跟格罗方德重新谈判之后呢，就决定这个进行一些产能上的分配，逐步调节到台积电所以 AMD 只不过开始出街的进行台积电对于自己制程供应链占的比重后续仍然有可能上调倒是 Intel 我是觉得有一点难度啦，要他拿下这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这个比重就是有难度的那当然如果我们从营收来源直接来做分配你可以看到苹果仍然是 25% 第一再来就是 AMD， 然后是联发科、博腾、高通、Intel 和 NVIDIA， 所以 AMD 很有可能成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关于日经所释放的这项消息它有可能第二啦，但是你要说第一取代苹果，在短期内，我认为到2022、2023年都非常的有难度这是我对于这项新闻的一些看法，因为网友问我了嘛，那我就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过日经是认为很快，因为 Intel 抢先订购3奈米制程的晶片，有可能抢先 Apple 成为台积电最主要的供应方，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状态了的确，我们从台积电的股价图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这个 TSMC 整体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图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是 ADR 所以目前台积电在上个礼拜因为科技股的轮动效应开始进行小幅度的一个拉抬所以你看到底下的 J 值也从原本的低于25瞬间进行拉抬来到了一个温带区大概在50-60之间但是你看到很有趣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美国股市的科技板块已经开始移动进而导致纳指频频的创新高但是你看到台积电这个本土的股价看起来的话表现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不管是台积电还是这个美国的科技股整体的资金轮动的一个板块稍微变动的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不太的一样的地方在于美国股市的科技板块的一个移动是非常果断直接的而台北股市目前主要的集中股仍然持续在传产阶段那么我认为啦你说传产尤其航运在今年这个上半年涨幅已经这么明显了下半年有可能成为主导的几率不高至少从逻辑上来判断电子成交比重过去都在我记得65%以上有70%甚至有时候都80%那你说传产股可以好一整年我觉得有一点难度我觉得有一点难度毕竟你从市值比重来看的话我认为资金轮动是迟早的事情那昨天有网友特别询问我说关于这个台积电很多有时候大摩有时候高盛有时候花旗都会给一些具体的买方报告或者卖方报告那要如何来做一些区别呢我自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外资的报告通常会分为两种一种是 buy side 一种是 sell side 简单来讲就是分别是买方报告和卖方报告那单靠字面上来解释的话这个买方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他的主要的任务是他背后有一大笔庞大的资金就真正的投行那这笔资金呢可能是退休基金可能是主权基金代操那我这笔钱呢是决定要进行全球资金的布局来确保我长期的资产的报酬率可以非常的亮眼这是 buy side 的所以他出的报告呢就会是他具体大概在未来几个季度会如何进行资金投入的方向那么如果是 sell side 卖方报告的话这个时候他的主要的工作是把手上的基金手上的理财商品卖给你所以他所出炉的报告在过去以往很多分析师不太看为什么因为你出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基金推销给我你出一篇新兴市场股市表现得特别好的报告就是要让我吸引我买你的新兴市场主权债基金所以以前这个 sell side 这个出的报告这个比较没什么人在看但是到后续呢这个 外资也发现这个现象了，就是哎、欸，好像有人跟着我专门来对坐啊，就是每次我这个卖方出了一个报告啊，结果你都跟着我对坐啊，因为你觉得我在骗人哦、啊，所以怎么样？后来 buy side 买方和卖方的报告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你就越来越看不透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面临到的一个状态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外资的报告哦、啊，你可以当做一个买方，也可以当做卖方哦、啊，但是你说要把它当做把它的目标价。当做你是否要投入以及你决定要报多久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觉得 就有一点问题存在了，因为你也搞不清楚他讲真的讲假的、哦、好，那我们持续的向下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台北股市、哦、在过去一周我涨了207点、哦、周线连七红，最高冲到了17863之后、哦、再写新高，不过呢资金还是主要集中在航运钢铁啦，那随着美国科技股转强了，你看到货柜三雄、哦、尤其上礼拜、哦欸、好像外资和投信做了一些获利了结、哦、上周我也有一些电子股做一些小反弹、啊、但是在七月份、哦、照理来讲是台北股市、哦、这个电子旺季最好的时刻，感觉、哦、这个电子股的真实的涨势还没有出现、哦、上周航运指数、哦、周涨幅是接近 20%、哦、钢铁指数也大涨了 13%， 但是电子指数、哦、在台北股市创新高格局上、啊、仅仅收在平盘，而且周线连三黑了、哦、所以、现在的状态来看、哦、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把资金主要集中在科技股等待着反弹，我认为从国际局势来看啊，从这个中周期来看，这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因为长荣是上礼拜五出关嘛，啊，就是解封这个处置股哦。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反而啊小跌了一点点啊，小跌了一点点哦，啊，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拐点？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转捩点？有可能哦，啊，尤其现在等量能开始恢复哦，各位可以看到啊，从长荣的图表上。过去啊14天嘛，长荣处于一个处置股的一个范围，所以成交量因为只能每五分钟撮合一次哦，成交量比重稍微比较低哦。那礼拜五出关之后啦，啊小小的收黑啦，但是量能哦感觉很快就会恢复啊，所以不好分辨啊，不好分辨啊。你像阳明现在也是还在处置阶段哦。那么你看这个万海的话部分。啊，随着过去的行情哦，相较起来还是特别亮眼的、哦，所以从航运股的涨势凶猛哦，几乎啊，尤其在前几个礼拜，每天都是创新天价，仍然有很多投资人居高思维被洗下船了、哦，急着想要上船，但是又找不到适合的买点哦。这个时候哦，我们还是有几个面向来做观察，第一个。去找一下这个运价指数的变化。第二个，外资的买卖超。那第三点呢？国际局势资金的轮动。好，那么至少从国际资金局势的轮动来看的话，台北股市哦，啊、算是比较变态一点点的、啊、就是真的只集中在航运、中钢啊，这航运和钢铁股身上、啊、比较特别哦。那我觉得变化是迟早中的一个事情啦、啊。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几个提问，来做一些观察哦、啊。好、啊，刚才那个翔宇说，这个听友会听两遍了。觉得小编、啊、应该也要放照片在这个网站的专区，这样子 会员人数会多一点，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啊，哎，谁才是主角啊？对不对？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Stephen Young，Stephen Young 说前几天太忙，今天周一一定要追一下。通常礼拜一哦是我们新闻量最多的时候哦，那今天是因为我们速度比较快一点点啊，赶快把重要的讯息讲完了、啊，还有很多的专题，我们这个2345陆续的来跟各位啊做一些探讨。OK， 其实我真的有这个。英方菜说：“浩哥也有周一症候群，真的有哦，真的有哦。每一次这个六日有、哦、睡得比较晚一点点呢、哦，礼拜一一起来，这个状态就感觉不太对啊。但是好在有直播，啊、会督促着我啊，至少每个礼拜一都要调一次时差，对不对？好，我们回答一下观众朋友在礼拜六啊，当时听友会所做的一个提问哦。但是当时你是。”因为 回放来看嘛，所以没办法做提问。我们、今天特别、来跟你做一些交流哦。这位网友的问题是、哦、想请问哦，从这个投资的时间期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 人性当中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一定想做短而不做长。这个误区是如何影响我们在股市当中投资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还特别去找了一张图哦，来跟各位做一些阐述哦。先讲概念好了，就是说，举一个概念，就是你愿意今天拿走10块钱，还是明天拿走11块？啊，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你愿意一年以后拿走10块钱，还是1年01天以后拿走11块？好，正常讲，第一个问题，就今天你要拿十一块，还是明天？今天你要拿十块，还是明天你要拿十一块？通常人都觉得今天拿十块不差那一块，对不对？但是如果等到一年之后，你是拿十块，还是1年01天之后你拿11块？通常人家就愿意等了啊。所以这个例子很明显就告诉你了，其实从概念上来看的话，这两个是同等的概念，只是中间延了一年而已。照理来讲，你如果现在愿意拿10块，你下一个选择就是一年之后直接拿走10块，而不是1年01天之后拿走11块。啊，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阐述你啊，人们总是喜欢拿到既有马上现成的报酬，但是当时间一旦拉长远之后啊，你就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复利效果。所以为什么炒短线的人他很难跨到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周期投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啊，你就很容易的，每一年就容易接受着等待更长远的报酬。等了一年，你愿意等两年；等了两年，你愿意等四年；等了四年，你愿意等10年。哦，所以它跟这个马太效应一样哦。这个炒短线的人，他就会陷到那个圈子里面。但是只要你熬过个一年，熬过个一年半哦，那你很容易就会选择长期投资了。这是我的看法啦。那当然哦，说实话啦。其实人们在做金融决策的时候哦，也很难给出一个最好的答案啊。比如说美国的退休基金哦，他们可以选择退休，但是代价更低的是每月养老金，而越晚退休的每月的养老金就越多。但是你看到美国目前的这个退休基金机制，大多数人啊都是提前把它领出来，那当然也有一个目的啦，就是怕自己太早死嘛。啊，那就这些钱也花不到啊，这是一个问题哦。啊，所以美国接近有40%公民啊，都是选择提早退休了。这个议题我们在听友会有提过，礼拜六有提过嘛，就是说现在美国自从我也不知道是遇到新冠疫情看淡人生还是怎么样啊，大量的人都在进行退休，大量的人啊，美国这个上升的比例接近5%啊，本来在预定时间退休的人瞬间上升5%，全部提早退休。啊，所以这个人呢、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哦，这个想法遇到不同的事件呢、哦，啊，这个变化都变化莫测的、哦。OK， 这个丽美和这个 K 梁万说，刚刚是不是有美女经过？刚才那个是小编吗？好、哦，刚才那个不是小编，这小编大家看过嘛？这个去年对不对？两场听友会啊，那个主持人就是小编啊，主持人就是小编啊。还是之前参加的人现在都不在了。好，我看一下 Tang 所询问的。Tang 说，浩哥请问一下，永丰美股定期定额手续费才 0.3%、哦、低收一美金，比一般下单 0.5%、哦、低收$35便宜很多。这样子可以考虑定期定额代替技术分析，不然手续费吃的有一点重。看你状态啦、哦、这个美股问题哦。趁这个时间点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了，这个美股你可以用付委托啊，你也可以直接用线上的美股软体啊，你也可以专门去这个美国的银行来开户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哦，你做美国股市哦，如果你是打算要进行比较大额的资本投入的话，那手续费哦，你说付委托那种，我觉得 OK 啦，我觉得 OK， 反正你本来就比较大笔嘛。但是如果你是资金量非常少的，尤其是你把焦点都放在台北股市市场的，那你可以直接买美股型的台北股市的 ETF， 啊，懂我意思吗？啊，比如说国泰道琼啦，啊，这个元大 S&P 500啦，这些 ETF 也 OK。哦、啊，那如果啦，你觉得资金量稍微符合中间，然后呢，你未来也有可能会用到一些美元的话，你像我自己哦，啊，之所以有美股投资哦，一开始还并不是专门想要去投资美股了，为什么呢？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哦，我想要做美国股市投资的时候，当时美元是处于一个这个收缩格局啊，就从2014年以后，美元一直在升值啊，美元升值，那台币不是越来越贬嘛？啊，你一直贬， 哦，那我不是现在换美元很不划算，但是在去年以后哦，去年尤其是3月份以后哦，我做了很多美国股市的建仓部位，原因是什么？妈，台币很强啊！哦，那台币换美元真的是，现在不换啊，何时换呢？啊，所以当时换了非常多的美元啊，那包括有时候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广告收益也都是美元啊，脸书的广告收益都是美元，好，那这笔美元呢就把它放在这个美元资产当中啊，像我自己有时候以前会做副委托，以前资金量比较这个大笔，然后尤其帮我这个父母做这个资产规划，会直接副委托。现在啊，你其实很多的美国股市的看盘的这个软体哦，你像是 First Trade、eToro 哦，就有一张户有一个护照就可以办了，你也不用临柜。你像台湾这个银行还要临柜去办一个证券户，多麻烦，对不对啊？你像那个这个美国这个看盘软体哦，它都是直接护照拍一拍，马上这个就通过了，然后你就可以进行这个美元资产的一个下单了。那你也不用说什么一定要熬夜看盘了，你做长期投资哪需要看呢？啊，你顶多就是要么你早一点起床，四五点起来下单，要么你10点多的时候，美国股市已经开盘了，啊，你就直接挂个单就睡觉了，其实都可以了，好不好？所以美股投资没有这么的复杂啊，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想法，这个。对对对啊，这个小编都帮我回应了啊，说台股投资的话，好了，那本周还会有几项焦点讯息啊，我们到时候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这个聚焦啊。第一个是大立光的法说会啊，这个7月8号就会举行线上法说会了。除了公布第二季财报之外哦，这个执行长林恩平他也会预料在第三季的展望来做一些说明哦。那第二季因为大立光缺料了啊，所以影响公司的营运哦，还有它的这个拉货动能哦。如今现在进入了7、8月份的电子旺季嘛，这种缺料效应能否持续哦，就会呈现市场关注的焦点啊。4月的出货啦，啊，老实说比3月还要来得差啊。5月有没有可能因为缺料的状态使得订单延后？哎，还是有可能的哦，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大立光这个不太乐观，不太乐观哦。那联发科的股东会哦，会在7月5号啊，就今天啊正式的举办哦。那因为联发科最近在5G市场哦是频传捷报哦。所以，如何它的后市如何看待市场也非常聚焦哦，尤其这一次配息率，我记得是从这个60%提升到70%还是80%，反正我记得今年一股是配多少？配30、37哦，还38块，很多呢哦。所以未来4年呢，哦，这个联发科尤其是外资的买盘力道啊，可见会持续的增强啊。为什么？因为外资喜欢台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嘛，啊，现金股利殖利率特别的亮眼。对不对哈？所以这些消息啊，提供给各位，再来看看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几个提问哦。好，这个有位观众朋友这个问我说，这个选择股票分红到底应该是选择这个股票的一个持续增长的动力，还是分红的能力哦？其实永远不分红啊，就是没有配息的股票值不值得买呢？假如有一间公司一直保持着增长，而且不断的扩产，但是它永远不分红，它的盈利永远都拿去在做资本研发，在做资本投入，这样的股票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股市跟台北股市的区别吧。啊，美国股市就本来就是没有太高的一个现金股利殖利率啊，平均不到1.4%嘛，对不对？啊，台北股市好公司通常都是啊高殖利率的公司。好，所以单看你怎么看这个市场啦。那我个人觉得啦，领现金很多市场人会批评，就是0056啊，批评这种高股息 ETF 啊，根本就没办法随着景气增长，它只是啊给你这种短期上的这种现金流让你开心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为什么呢？啊，人生有限哦，哎，你至少还把钱拿得回来。谁知道未来股市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把钱全部都拿在那种追逐资本利得的 ETF 身上，都是科技型 ETF，也不给你配息。有一天股价跌回来，你什么都没有了。0056，你至少还领股息，领到回本了，对不对啊？所以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做那个讨厌高股息有一个前提哦，就是你认为股市永远不会崩盘，对不对？但是其实很难讲啊，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原物料周期。啊，股市是很有可能进入一个长时间的震荡格局哦，而这个时候高股息的股票其实就会特别的吸引人哦。好，8:59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康林问说，上一次发哥法说会放完利多，隔天直接崩，像台积电不是也是吗？台积电很常这样啊，啊，尤其台积电每次啊，像季配息啊，除权息完之后，除权息之前，那你感觉外资都在买超，除权息当天啊，这个外资就给你这个来一枪，对不对哦？所以哦，不要把短期的这种消息的状况和筹码分析哦，当做你太重要太重要的权值比重啊，你按照的周期哦，它便宜就多买一点。它涨高了，看你要调节或者不卖都可以啊，这个就是一个长期投资啊最直接的一个做法，提供给各位。好，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哦，啊，讯息量比较多一点点。我们2345持续的针对本周的重要时事来做一些专题，跟各位解析。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再相见，拜拜。